大家平安。这是第三讲，有关与主同行。根据我一些经验，如果我这个礼拜讲完，到下礼拜问我上礼拜讲什么，大概一半答不出来。如果问上个月讲什么，三分之二答不出来。那两个月前的更不用说了。我现在试试看 Boston 教会如何。我讲的第三讲，第一讲是两个月前，与主同行。我的分题四个字，请大家答。哇，感谢主，居然答对了啊！啊，那么一个月前讲的是什么？真感谢主啊！你们答的是超过我的想象的好啊。那么第三讲是讲什么？今天才要讲的哈，想考给你们这个搞糊涂一下，结果没有搞糊涂啊。为什么与主同行要讲与主同死呢？最重要基本的原因，与主同死是成圣的开始，是基督徒成圣的人生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你切慕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你必须懂得与主同死，必须活在与主同死的境界里面。若不然，我们无法过成圣的生活。若不能过成圣的生活，主耶稣不愿意与我们同行，我们没有办法与主同行。神是圣洁的，神的子民必须圣洁。旧约里面有830多次讲到圣洁这个词，新约的里面也有238次论到圣洁。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的面。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神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凡跟神有关联的都被分别为圣，被称为圣。我们所读的这一本书叫做圣经，刚才唱的诗歌大家说叫什么诗啊？圣诗。我们教会的事工叫什么工啊？我们礼拜天敬拜神叫什么日啊？我们如果参与教会的职分叫什么职啊？耶路撒冷城叫什么城？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叫什么地啊？这个西乃山叫什么山？所以基督徒叫什么徒？你是什么徒？感谢主啊！为什么？因为跟神有了关联。那么如果你要跟主同行，你希望主与你同行，你需要活在成圣的生活里面。罗马书从第一章讲到第五章讲称义，第六章到第八章讲成圣。当你思考人怎么能不义被神算为义称为义，那么答案四个字很简单，那就是主为我死。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他的血，借着我们的信，神就称我们为义，赦免一切罪过。所以称义，罪得赦免， 是主为我死，但是如果你想到进一步成圣或者成义，那不仅仅是主为我死，你还要更深入了解另外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大家一起说哪四个字？与主同死。你光知道主为你死，不肯与主同死，你只停留在因信称义的境界，你没有享受那成圣的生活，那是很可惜的。那是许多基督徒失去了神所预备的福气，没有经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救我们不再去犯罪。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强调与主同行，要与主同死。那么也许我们觉得同行应该强调同活，因为同行是代表一同行动，一同行路，一同行事，一同生活，一同活动。所以与主同行好像应该强调与主同活啊，请问有没有道理啊？少数的人觉得有道理，大半的大概没听懂我的话啊，也没有什么反应啊。那正确答案是有道理啊，当然是有道理嘛。那么与主同行怎么同死呢？那死了还行不行呢啊？那要同行不是要行动吗啊？不错的，不错，与主同行当然要与主同活啊。不过圣经的原则，同活之前必须先同死，若不死就不能生，若不经历与主同死，你就不能经历与主同活。正像主耶稣说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先要与主同死，才能与主同活。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能够一次把与主同死同活都讲完，我今天只能先讲与主同死。下个月你们就知道，预告你们下个月讲题目讲什么，还是四个字，同活。对了哈，请问下个月来不来听？要不来的话就一直死哈，就活在死里面哈。那么这一个礼这一次啊，我特别讲到与主同死啊，也就是怎么样来开始经历一个成圣的人生啊。如果你不愿意过一个成圣的人生，你即使想与主同行，主没有办法，主不愿意与我们同行。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喜欢吃榴莲啊？如果你从什么泰国、印尼来的啊，可能你很喜欢吃榴莲啊。我记得3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泰国，泰国的朋友就说要请我们吃很好吃的水果，这种水果叫做水果之王啊，水果之王啊。那么什么东西呢？以后啊，进到屋里面切开那个，我们真是我闻的那个味道啊，真是把我吓得不得了啊！哇，这个水果之王这么厉害啊，那个味道呛得不得了啊！那勉强吃了一点，那从此之后我就不要吃了啊。虽然他一再说会让你流连忘返啊，可是却让我害怕的不敢碰啊。如果有一个人身上老带着榴莲啊，身上老把榴莲打开来，请问 我愿不愿意跟他同行啊，愿不愿意啊，我爱吃的人愿意了哈，啊，不爱吃的人啊，像我啊，我就会退避三舍啊，不敢靠近啊。这个我就想到啊，主耶稣他为什么到世界上来呢？为了解决我们的罪。他为什么受鞭伤呢？是为了代替我们受刑罚。他为什么上十字架呢？就是要洗清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罪被耶稣宝血洗清了，继续活在罪中，继续常常犯罪，你怎么让主耶稣与你同行呢？主耶稣怎么会欢喜与你同行呢？亲爱弟兄姊妹，你愿意与主同行，其实主也乐意与我们同行，希望你有一个心，主啊，帮助我，不但因信称义，还要带领我走成圣的人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能够接受你在我旁边，乐意与我同行。亲爱弟兄姊妹，怎么能够开始过成圣的人生？它的一个基础，今天讲的四个字，请各位重复，一二三，答对了，与主同时。那这个话谁讲的呢？这个话不是我讲的，这个话是保罗讲的。当时有的人信了耶稣，可能有这样想法，主耶稣恩典太大了，主耶稣的宝血洗清我的一切罪过，那么如果我犯的罪很少很少一点，主耶稣只把我一点点罪洗干净，神的恩典显出来就一点点，如果我犯很大的罪，神的恩典显出来很大，犯很多的罪，神的恩典就显得很多。为了让神的恩典多多显出来，那我应该干什么？我要多多干什么？好，你们不大愿意答，是感谢主啊，赞美主。但是保罗就说，真有人这样问，这样保罗从罗马一章讲到五章，讲因信称义，讲耶稣基督宝血洗清一切罪过，讲人可以被神算为义，讲完之后有人说，那这样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干什么显多呢？我多犯罪岂不是更好吗？保罗怎么回答？大家说，断乎不可，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然后保罗就继续讲下面的道理。那现在我要先考你们一个问题，那么请问我们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好，以后这个打小声一点哈。那问你们第二个问题哈，那我们基督徒应该不应该犯罪？啊，这个都答对了，大声一点。第三个问题哈，那请问基督徒能不能不犯罪？好，正确答案是这样哈，如果你靠做神的方法你就能，靠做自己就不能，不靠做神的恩典就不能。那么保罗就把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基督徒过一个不犯罪的人生，帮助基督徒过一个成圣的人生。那今天我讲的就是第一方面，请大家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一同念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请。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好，罗马书告诉我们， 脱离罪的秘诀。那么这里讲脱离罪的一个重要的字，大家回答哪一个字？如果你想脱离罪，你就要死。这句话又不大好听啊！请问我们愿不愿意死？一个人说不愿意啊，他很诚实啊。大家也不答啊，不答是什么意思？那让我来猜啊！这个可能说我还不太了解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真的想脱离了罪啊，保罗斩钉截铁告诉我们一个办法，唯有已死的人才脱离了罪。如果你不愿意死，很危险啊，很危险啊，因为不死，罪就缠累，就引诱，就掌权。唯有已死的人才脱离了罪。这个道理也不难，比方说你骂我一句，我骂还你一句，我是活的还是死的？我是活的嘛，你骂一句我还，可能还你三句啊，我是活的。你骂一个死人一百句，他还你几句啊？他要还你一句啊，就把你吓死了啊！哇，他还会讲话呢哈！这个死人你骂他一百句，他才不会还你一句的。罪在引诱我们，魔鬼的权势在鼓动我们。怎么能够让罪没有权势，让魔鬼不能引诱？保罗说只有一个办法，已经怎么样的人脱离了罪？大家说啊，已死的人脱离了罪。所以我再问啊，我们愿不愿意死啊？啊，只要能复活啊，那下礼拜再说啊。对不起啊，不是下礼拜，下个月再说啊。慢慢等，慢慢等哈、啊。先死再能活啊，好好的死，好好学习死，活在死里面啊。那么我们真的要了解，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才有能力来解决罪恶的权势，才有能力来解决魔鬼的权势，才能够脱离了罪啊，那就是要死啊。不过这个死，即使你愿意死，你还要知道一下怎么死啊，怎么才能死呢？啊，是愿意就死了吗？啊，还是神有一些步骤让我们经验与主同死呢？那么从罗马书来看，的确有一些讲究的，讲到有两种的死啊，一种叫做客观的死，另一种主观的死。什么叫做客观的死呢？那是上帝帮你做好的，在你之外，在历史中帮你已经做好的。客观的死是上帝在你还没有存在，已经在历史中替你完成的一个死。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老早替你完成了一个死，等一下我们加以说明。然后什么叫主观的死？上帝在你现在的历史上正在完成的一个死，让你现在来经验的一个死。所以一个是客观的死，一个是主观的死，一个是在过去历史上上帝已经替你完成，一个是在现在的历史中 上帝正在替你完成，一个是在过去历史上面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替你完成，一个是在现在历史中上帝在圣灵中正在替你完成。这都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现在请看第一处，讨论到客观的时，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请各位看第六节，大家一同念第六章第六节，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在这一节的动词主要是和他同钉十字架，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主要的动词。那这一个动词它的时态是过去时态，它的语态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如果严格的翻译，应该翻成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已经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再念一遍，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和他已经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旧人，等一下我解释什么叫旧人。我们的旧人是已经和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请问主耶稣离开现在大约多少年前被钉十字架？大约2000年，1970年左右。主耶稣是公元后30年被钉十字架。那么这里保罗讲的不是现在钉十字架，是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主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件神替我们完成的客观事实，这是一件过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钉十字架，不信你试试看，钉了右手，那请问左手怎么办呢？也不能钉左手，没有办法自己钉。我们是被钉十字架，是神所完成的，神所做的，神的奇妙作为。也许我们就难以明白了，1970多年前我们根本都没有存在，怎么我们的旧人是已经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呢？神做的事很多我们不明白的。比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相信你们都会回答，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是替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是替我替你的罪，请问同意不同意？大半都同意啊，除非你是慕道朋友，希望你早一点同意啊。那我们信耶稣的都同意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我的罪他就替我的罪而死了。1970多年前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请问你犯罪了没有？犯了没有？按实际状况说，你还没有犯，你还没有出生。不但如此，万一不小心下礼拜 你要不小心犯一个罪，主耶稣替那个罪死了没有？连你还没有犯的罪，耶稣都可以代替那个罪而死。神所做的事超越时间空间，那我们的救人，神用奇妙的方法，当我们那个时候还不存在，他就把我们的救人和主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保罗提醒所有基督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保罗提醒我们，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什么？死吗？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所以当你接受洗礼的时候，我相信都明白这个道理，我是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的道理。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死，还要归入了他的死，与他的死有份。那么神就做了很奇妙的事，把我们的救人和主耶稣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了，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是客观的事情，没有在我们生命中主观来经历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正在做让我们主观经验的死。现在请各位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和十三节，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同声来念，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注意，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圣灵致死，靠圣灵致死，这一个动词是现在时态的动词。圣灵的致死是现在的动作，特别在希腊文里面没有现在进行时态，现在时态包括现在进行的时态，就是现的动作，继续不断的动作。如果靠着圣灵继续不断来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就能活着，就能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肉体的权势、撒旦的权势、身体的恶行。所以在保罗论到神怎么拯救我们，怎么让我们经历与主同死，不但神在客观的境界完成了过去的死，在基督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神现在在你的历史中，在你的生命中，正在借着圣灵来致死你肉体的权势，致死身体的恶行，致死罪恶撒旦的计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正在做这件事情。现在如果让圣灵做工，让圣灵掌权，圣灵就能奇妙的让肉体的权势向嫉妒、纷争、恼恨、误会、虚谎、苦毒、 一切罪恶的力量都被致死，经验那个死啊。那么在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罗马书第六章讲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罗马书八章讲肉体的权势，身体的恶行要致死。那么旧人跟肉体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罗马书六章是旧人客观的死，为什么罗马书八章是肉体主观的死？那么这两个关系我要先做一个解释，然后我要解释为什么有客观的有主观的死呢。这一些问题先简单的说明。第一，旧人跟肉体在这里的用法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肉体这个词圣经有七种用法至少，那么里面最特别的用法就是指着堕落了的人有罪恶的权势在掌管着人，罪恶的力量让人超脱不了，那个叫做肉体，这是罗马书八章所用的意义。那别的地方讲着身体，或者讲着祖宗的传统啊，或者其他的东西，那我们不谈。那么这里肉体就是堕落了的人有罪的权势。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因为他愿意为善的时候有恶与他同在，而且这个力量很大，把他裸去，因为那是一个罪的力量在人的里面，人愿意为善却被罪恶力量所捆绑，结果就犯罪不能够行善，常常有这样的征战。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呢？那么感谢神啊，在靠着主耶稣基督脱离。那么人就是肉体，因为有罪在里面掌权。那什么叫旧人呢？其实旧人就是这样堕落了的人的名称啊，旧人是名称，肉体是那个实际的表现。可能各位还搞不清楚的话，我再举一个比喻就容易明白。比方说，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啊，有没有广东人啊？大概有广东人吧，哈、啊，哦，有哈，好啊，哎，广东人是好人呐、啊，啊，广东人为什么是好人呢？因为我太太是广东人哈、啊，好，广东人哈、啊，那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山东人哈、啊，山东老乡不晓得有没有哈、啊？好，没有啊，也有啊，好。我拿你们做比方没有别的意思哈，请你们等一下不要有什么怪我的地方啊。广东人山东人是名称嘛，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广东人喜欢洋茶吃点心，到了饭店呢总是叫点心吃，叫什么呢？叫什么虾饺，对不对啊？啊，或者啊，虾饺还有什么？烧麦，对的对的哈、啊。哎，不是虾饺就是烧麦。可是山东人不一样的，山东人吃水饺，对不对啊？山东人啊，水饺还有烧饼呢、啊，他不吃烧麦，吃烧饼的了哈、啊。好，我举例子哈、啊，万一有一个广东人嫁给山东人啊。那只好嫁鸡随鸡了嘛，从广东就搬到山东啊，以后住在山东，慢慢的大家叫他山东人了。 这个山东人、广东人只是称呼，他从广东人的称呼改成山东人的称呼了。可是早上坐在餐桌看到水饺，脑袋想什么？虾饺。看到烧饼在想什么？想烧麦啊。哎呀，他干脆自己去做算了哈，你们这山东人都不吃烧麦，不吃虾饺。那慢慢过久了，他也习惯了，水饺就水饺吧，烧饼就烧饼吧，慢慢就改变了。广东山东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圣经道理的什么东西啊，旧人跟新人，那个什么角什么角是代表什么？哎，你们这个怎么会一个另外一个不会啊？这个水饺、虾饺、烧麦、烧饼，那就是肉体的表现的意思了。好，那是一个人的实际的表现嘛。广东人就是旧人、新人这个称呼，爱吃的一些东西的表现，那就是肉体的表现啊。当然，因为人在最终，所以从身体所发展出来的变成恶行啊，要致死身体的恶行。照理说，客观的名称改变啊，应该主观的经验也改变，这是最好的。可是事实没有这么快的啊。比方哥林多教会，请问是好是不好？哎，不好。哥林多教会2000年来都很倒霉啊，不好都找他们做例子啊，他们真的是不好啊，因为嫉妒、纷争、恼恨、结党等等啊，犯淫乱一大堆奇怪的事。但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现在考你们，这一句话是保罗对谁讲的？就是对哥林多人讲的。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保罗就对他们讲，你们不再是旧人，乃是什么人啊？新人。所以照理说，名称改成新人，应该活出新人的各种美德，但是要经过成圣的过程，要继续不断的进步，那就是越来越多明白怎样与主同死，向罪死，向撒旦、向肉体的权势、罪恶权势要死。当你向罪死，保罗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什么？罪。那我现在再说一下主观客观的这个道理。为什么神要先做一个客观的死，然后再来一个主观的死呢？比方说啊，如果你有一个小孩子1岁啊，很可爱很可爱啊，那你啊，比方你的银行存款还不少啊，那为了爱这个1岁的小孩，你就拿10万美金用他的名义到银行为他存款，通通办好手续了。现在请问1岁小孩得到10万美金了没有？好，一下没有，一下得到哈。正确答案应该是这样子哈，正确答案在客观上他得到了，在主观上得到没有？没有，因为他不懂这个钱干什么用嘛，他不会用这个钱。客观上是他的，爸爸在他1岁的时候帮他预备好了，可是他不会用，等到慢慢长大啊，他万一到了 teenage 啊，他真的有的话，那你就麻烦了哈，他就给你乱开支票了哈。 但是他怎么能够用这些钱呢？那有一些先决条件。第一，他要相信这爸爸给他存了10万块。如果哪一天爸爸跟他说，孩子啊，你一岁的时候就帮你存好了，他要是不信啊，你有这么好吗？你少打我少骂我就好了哈，不信的话，客观已经完成，主观能不能惊艳到啊？不能惊艳。他要相信啊，当爸爸跟他讲，哦，他知道了，哦，我知道了，然后他相信，然后就看自己是有这10万块的一个小财主啊，然后他才能够去主观的经验。这就是保罗讲的道理，请你们读罗马书6章11节。罗马书6章第11节，我们大家同声念6章11节，请。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1970多年前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已经死了。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看自己是死的，接受这样的一种客观事实，然后你才能够经验到圣灵现在主观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圣灵重生我们，进到我们的心里，常常感动我们。当罪恶的引诱来了，你自己抵挡不了的，撒旦的权势侵袭你，你得胜不了撒旦，怎么办？我们赶快仰望主，主啊，借着你的圣灵来致死这肉体的权势，来实现已经死的事实，让罪恶不能够再引诱我，魔鬼不能够再侵犯我。如果你真的这样子赶快说，主啊救我，主啊你的圣灵做工，你的圣灵让我经验这个死，实现这个死，神一定会做奇妙的工。现在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回去操练。我不知道波士顿教会你们结婚的夫妻会不会吵架哈？会不会啊？不会，感谢赞美主啊，走遍全世界是最好的教会啊，那愿神继续赐福你们啊，通通不要吵架。万一刚才没有答的人有吵架的话，万一有吵架的时候啊，那个愤恨，那一种埋怨，那一种心里面的不满，这一切是肉体全是在里面做工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一般基督徒呢，好吧，先吵了再说，对不对哈？吵完了，好吧，那要不要来祷告啊，悔改哈，然后再去认罪啊，认罪，然后再想办法和好啊。这样子的话是下策，这个根本不是策了哈，这不对了哈。这完全就跟一般没有信主的一样了嘛。那上策是什么呢？当里面有任何当然上策是都不要吵不要闹哈，不过这个没有的嘛，那只有 Boston 有，别地方没有哈。那上策呢，当万一说都没有最好，那万一有吵了怎么办呢？快要吵的时候啊，先祷告，大家祷告啊，说主啊，圣灵在我生命中如果有出于肉体的引诱的权势的愤恨的，通通是要致死。主啊救我，很快的求主拯救，求主做工，主啊借助圣灵做工。如果你真的这样到神面前一求， 你就发现神的大能真的会做工的。圣经的道理不是一些哲学理论而已，让你研究研究。圣经的话安定在天，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神的道是生命之道，带来神的大能。神的福音要拯救我们，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你仰望主，主啊你帮助我，不让任何肉体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撒旦的诡计侵犯我。圣灵一定会做工的，他就会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他就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你试试看，你越试你发现越奇妙，你就越来越知道圣灵中的生活，圣灵中的能力，圣灵中的喜乐，那是何等的美好。自然而然的，圣灵在心中结出他的果子出来，圣灵在里面结果子，仁爱、喜乐等等，你自然而然的流露出神的生命。在今天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罪恶的引诱了，太多太多虚谎、误会、仇恨等等的事情。每当罪恶的力量来的时候，我们赶快主啊，致死身体的恶行。主啊，你的圣灵现在做工，你就会经验神的话必不落空。今天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只能讲到这里，这里算是讲了一半，因为这里只讲到与主同死。那么下一次讲与主同活，但是你光不断经验与主同死，你就能经验到脱离了什么罪，脱离了罪，过在成圣的人生中间。我们与主同行，他乐意与我们同行，他来扶持我们，他来引导我们，他加添我们力量奔跑前面路程。愿神赐福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伟大完全的救恩，在主耶稣基督里，在圣灵里，你的作为都是极其奇妙，超过我们所能测度、所能明白。但愿所有属主的人，我们都是天天经验与主耶稣同死、与主耶稣同活，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掌管致死，也带给我们新生命的喜乐。求主赐福在 Boston 属你的教会，恭敬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